在我还没有分享的时候呢，其实谈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呢，我们有 我才这几天呢有一个故事啊。然后因为我是个牧者嘛，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就会有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啊，或者是我们也创办了一些的教会，所以每个教会都有他们自己啊一些会友们的故事啊。这故事也是蛮新鲜的，而且我觉得是蛮感动的啊，因为这故事是啊，这是在上一回呢有一整家人他们是被洗礼，所以在这个洗礼的过程呢，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是他的妈妈呢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因为生命有 很多的压力啊，丈夫啊好赌啊，所以就欠了很多阿龙的钱啊，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有一天他就站在那个码头那边，他就要跳海啊，然后站在那个码头正在要跳海的时候呢，突然间觉得好像是那个风特别的大，所以他就觉得可能神还不要我死吧，所以他就走下来，然后就决定要更多的认识神。所以在那期间呢，就偶尔去了教会，偶尔就没有教会，然后他就过后就搬到，他是东马的，然后就搬到了来了西马啊，搬到来西马的时候呢，他就要找一间教会，所以在那个 Google 那边呢就找到Every Nation。 来了教会呢，带了各种各样的包袱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生命的很多的忧伤啊。在这整个期间里面呢，神开始在他们的整个家人动工啊。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故事，他的孩子不会游泳的，然后那个会友呢，他刚好住 condo， 他说：“哎，我会游泳的，我帮忙你吧，不要紧。”你的孩子呢，就把他招过来，然后就教了他的孩子。所以就那么一步一步的，他们就感触到神的爱，通过认识神旁边的朋友们，所以就一步一步，整个家人呢来到一个主的内里面呢，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呢，整个家人一共是一家五个人全部一起的洗礼。所以我告诉你呢，当神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那种的改变呢是的确是很明显的。所以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开始了我们一个系列叫做使命接力棒。这使命接力棒呢，就是说是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所以可能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教会呢，你会稍微明白一些关于教会的历史。教会历史呢有黑暗的地方，有真的是很丢脸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有我们的过失。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呢，神永远没有放弃在教会，在我们人生里面呢做他的工作。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得到呢有两方面的，就是有好的也是有坏的。所以使命接力棒呢是希望从一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呢看到说，神虽然在很辛苦的状况，虽然在教会很黑暗的个状况呢，可是永远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那使命就是把神的爱传达给更多的人。那个使命呢是永远一直跑的。可是这个使命呢，它每一次都是 它有个 generation， 就是说过了这个年代呢，它就把那个接力棒交给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年代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呢，我们永远呢都是大剧中的一分子所以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在阿罗斯达那时候就是神进入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就拿了那个接力棒， Joseph 有他的接力棒， Pastor Eric 有他的接力棒。我们每一个人就希望因为神改变了我们生命呢，我们可以进入别的群子然后我知道呢，今天在这个 ABD 那边呢都有蛮多的我们会友们他们就是感触到神的爱我们也希望他们每一个人还是成为大祭中的一份子，就是教会的一份子呢，我们还是把神的爱可以传达给更多的人。这个经文呢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一起读吧《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四节，来，一二三，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这个经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因为在这经文的背后呢，《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呢有三个不一样的故事，一个是雅各神那个仆人被判死刑，另外一个就是彼得 他也是坐在监牢，可是很奇妙，通过一个奇迹，神把彼得带了出来监牢。 过后也是一个国王 King Herod， 他是一个很奇妙的啊死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命哦都有这个三个故事的一个看见，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就像雅各是一个神的一个仆人，为什么他会被捉而被他被判死刑？为什么神没有救他呢？我也不明白。可是神救了彼得，而且是通过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奇迹救了彼得。然后第三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很奇妙的把一个很野的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很野蛮啊很残酷的一个国王呢，神就把他就死掉了。所以在这个三个故事的背景呢，他这三个故事里面就有了一个经文，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生命哦有各种各样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一样就是很肯定的，就是神的道永远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的成长。所以通过那个经文呢，我们看到历史。所以在第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什么是早期教会哦。早期教会通常是公元30到300，然后300过后呢，其实是一个帝王的一个教会。可是因为我们只有4个星期，所以我们就把它凑在一起。我们谈到这个犹太人的散聚地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第一个星期呢，我们的最后的检验是什么？是我们普通人，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我们的普通的自然的关系传福音，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神的福音呢，他的道呢为什么会日渐的扩展呢？就是通过我们每一个都是普通人哦啊。然后上个星期的时候呢Pastor Eric 谈到呢是大概公元500到1500年，然后这是那个丝绸之路。当然 Pastor Eric 谈到超以丝绸之路，可是丝绸之路的看见呢是因为有很多生意人，就是通过丝绸之路那条道路呢，他们就是传福音，所以就是把福音呢带到了中国。所以如果考古学家呢，他们就拿到了看到了那个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啊，是那个国王或者是那个君王啊，还是中国的国王啊，皇帝啊，就跟那个基督教呢有一个的沟通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牌啊，然后就鼓励他们在那边传教。所以我要告诉你呢，有时候神的福音呢，他的道呢，世界就是很奇妙，而且每一次呢都是通过很普通的人。可是公元500到1500年呢，是一个很黑暗的日子，尤其是从一个教会的眼光。为什么呢？因为公元30到300的时候呢，教会是一直被逼迫的。所以如果你信耶稣呢，你就会被罚款、坐监牢、被打，甚至很多人呢就是因为逼迫他们就死刑，他们就牺牲了。可是公元300多年过后呢，一个君王，在这个罗马的君王，他成为了个基督徒。所以突然间呢，这几年呢，他一直的推倡基督教。所以从一个被逼迫的宗教，突然间呢，他是被一个提倡的，就是被政府支持的。所以当政府的支持的时候呢，就有很多钱啊、权力啊，来到一个教会的状况。所以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国家呢？就那个线就迷糊了。所以一些的国王呢就很怕这些祭司，所以如果祭司讲说神告诉我这样，那国王讲好的好的，我就这样去做。所以就有了很多这个 power struggle， 就是所以变成那个教会呢越来越腐烂。所以500到150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是教会最黑暗的一个日子啊。直到现在，如果考古学家呢去到一些比较传统或者是旧的教会呢，当他们打开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看到呢，可能有一些骨头啊，小小的骨头在那个墙壁的背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可能那些祭司，他们 priest 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收藏了一些女孩子，然后就有了 baby， 然后就放在那边。所以就是很多黑暗的日子。所以很老实的告诉大家，这是教会英文叫做 The Dark Ages of the Church，就是一个很丢脸的时候。可是1500年过后呢，就是公元1500年到1900年的时候呢，很清楚的，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所要谈到的，就是早期的新教会。所以这个时代呢，它的最重要呢是改革和更新。更新很明显，神正在以他的主权复兴教会。所以在1500年过后的时候呢，神开始在教会动工。所以那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曾经听过一个人的名字吗？这个人名字就是 Martin Luther， 大家听过吗？ OK， 有谁听过 Martin Luther 的？这个 Martin Luther 不是你读那个美国历史 Martin Jr.Martin Luther Jr. King 啊，那个为了黑人啊，讲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啊，要读书啊，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 Martin Luther、哦、相同名可是不一样的。 OK， 这是个德国人来的。所以那时候呢，这 Martin Luther 呢，他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他就看到教会的腐败，而且他是最不能最没懂的，就是那时候教会呢就卖了很多东西。所以比如说他们如果看到说，哦，这个是那个神圣的人啊，他的手巾啊，哇，我们拍卖 you know 10,000元啊。所以买这个手巾呢，你给的钱更多，你可以帮助你的过世的爸爸啊、妈妈啊、兄弟啊，他们可以去到天堂，更快的去到天堂。所以马丁路德看到那么多的腐败呢，他就很不高兴。神就给他一个启动，他就 protest。 所以因为他 protest 呢，致使到今天我们就这个字叫做 protestant。 OK， now， 所以那时候呢，宗教的改革呢，不只是 Martin Luther 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的，在各的欧洲那边。 OK， 所以他有瑞典的 Zwingli， 他有 John Knox， 就是个苏格兰，他有这个是 William Tyndale， 就是英格兰，然后他有这个是 John Calvin， 他是一个法国人。所以在一个圣经神在历史上呢开始复兴教会的时候呢，在 Martin Luther 呢，他最大最大的工作呢，就是他突然间看得到、哦、你要相信神，不是通过你怎样，是不是通过你自己的工作，是通过神为你所做的。所以他就明白了，说是通过信心我们可以知道到底谁是神，不是说你要给的多少，不是说你要祷告的多久，不是说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工作，而是你把你的信心呢放在耶稣。 It's what God has done for you， 就是那么简单。所以马丁路德当他发现到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呢，是 faith 信心就是 justify 你 justification through faith。 当他有看到那个的看见的时候呢，他就来到当时一个很强大的教会，他说一向来你们所信的呢不是圣经所提倡的。所以他就把圣经呢从一个祭司的手中呢，他就派给更多人。因为在500到1500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读书的，所以全部就是靠那个祭司priest 啦、哦、所以如果那个 priest 想说你不可以这么做，他讲就是阿们，就是跟做罢了。所以1500年过后的时候呢， Martin Luther 他就把神的话语呢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呢不需要通过一个祭司的，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说神啊你帮助我， 就跟神有了建立那个关系。所以这个是整个呢宗教改革的第一个的开始。接下来呢，1600、1700、1800、1900这几年呢，都有各种各样的复兴的一个的看见、哦、然后比如说这个1600是 Anabaptist、啊、Anabaptist 就是一个洗礼。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洗礼呢？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众洗、派教会重洗 OK， 就是 Anabaptist。所以 Anabaptist 那时候呢，在这个 Martin Luther 的时候呢，他们都是 baby 的，就是一个小孩子啊，放水啊，啊！可是当他们读到圣经，他觉得呢，每一个人受洗呢，是我们本身的一个决定，不是别人为我们做的决定，就是我们本身每个人说神啊，你来到我的生命啊，我要跟随你，所以做了一个本身的决定。所以就是神就把他的福音或者是他的真理一样一样一步一步的带到啊世界上。然后有一个圣洁的运动，就是1700，然后有一个大觉醒，然后也有一个 Welsh Revival 1900、哦、这个 Welsh Revival 呢，如果你 回去 Google 你读一读哦。Welsh Revival 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复兴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 Welsh Revival 当发生的时候呢，整个在那个 Wales 那边呢，很多城市呢，那些警察工作都没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偷窃，没有人全部就是那个警察整天就是在那边喝咖啡吧，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因为神突然来到一个整个城市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哈、哦、那些在旷野啊，或者是做出工的人啊，他们每次就是骂臭话的嘛。所以如果那些马、啊、那些牛啊，他们不听话呢，他们骂臭话呢，那个牛马才会动的。所以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骂臭话。所以他们好好的跟那个牛跟马叫他们做工，说他们不要做工。所以历史上你可以读到哈、哦，他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的改变呢，不只是家庭的改变。丈夫回到家里呢，突然间就哭，跟太太说：“对不起，我其实不忠实的，我已经外面有个女人，我要悔改。”所以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每一个人呢都感受到神的存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复兴。那这个复兴呢，什么时候会发生在马来西亚呢？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我们期望说有一天的时候呢，神就是很神圣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里面呢，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生命，然后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相信神。那今天呢，这个接力棒呢，我们会移到亚洲。 OK， 亚洲呢我有两个人物，然后就我们讲了一些这两个人物的故事，然后我们就简述的、把今天的信息把它圆满的结束、哦、那这个是 Hudson Taylor， 蔡德森，在戴哦戴德森，对不起啊，我的华语不及格的。哎 Joseph， 你是戴吗？不是 OK， Joseph 干了 OK， 不要紧。谁是戴 OK， 哇 Sophie 你是戴啊，哇很好。 AllrightHudson Taylor 呢，他的背景呢，他是一个从英国在1819世纪了哈，1840多年的时候呢，他就去到了中国传福音。那你要知道哦，那时候如果你从英国你要去中国传福音呢，你不是好像现在坐飞机的很容易的订票啦 online 就可以了。那时候你需要大概5个月的时间坐船啊，而且是一个很没有把握的，就是说 你船可以翻啊，或者是遇到海盗啊，很多疾病啊。所以 Hudson Taylor 这个当他小的时候呢，他是处于一个很好的家庭，爸爸妈妈都是侍奉神的，所以他们每一天都祷告说希望 Hudson Taylor 呢他可以做神的工作。 Hudson Taylor 呢从小呢4岁的时候就说，哎，有一天我可能要去中国啊，就所以他为什么有一个中国的那个念头呢啊，一点是因为爸爸妈妈的照顾。可是 Hudson Taylor 就好像每个小孩子，他进入一个 teens 啊 teens 什么少年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的很多的背叛了、哦、他就叛逆一点，就不听话一点。所以大概是13、14、15、16岁的时候呢，很背叛，然后就偷啊，或者是在外面玩啊，然后在可是在15、16岁的时候呢，他有一天他去到他的爸爸的那个图书馆，而且是爸爸的房间，然后他就踢到了一些 track 啊， track 就是我们啊单张，他就拿起了一个读了一个，然后他就被神的感动。当他拿起那个 track， 他在读那个 track 的时候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他的妈妈正在为他祷告。所以 Hudson Taylor 的生命、哦、如果你回去好好的读呢，是有很多祷告的经验的塑造 Hudson Taylor 这一个人。他小时候是有很多疾病的，所以当他回到他家的时候，他告诉妈妈，他说妈妈妈，今天我又遇到了神的时候的，妈妈就告诉他说，哎，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今天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那个感动，你会遇到了神。所以 Hudson Taylor 呢就从那边开始呢，大概18、19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一天说，神你真的要我去中国，他就决定要去了中国。他因为要去了中国呢，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牺牲。他有个很好的女朋友啊，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啊，可是这个女孩子呢，每次他Hudson Taylor说我要去到中国的时候呢，他一直在问他Hudson Taylor，你去中国会赚多少钱，你有多少个仆人，你有没有很好的家 啊，所以哈森·戴勒跟他在一起了一阵子呢，哈森·戴勒知道说这个女人呢不可能可以给他做神的工作，所以有一天他就觉得说，神，可能这不是我应该爱的那个人，他就放弃了他。他也放弃了他不是说富有很舒服的一个家境，他那时候是睡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床，然后他说可能我去了中国呢我会睡在地上，所以他就把这床卖掉就开始睡在地上。他就想到说可能中国我没有这个很舒适的房间，他就把这房子也是卖掉，然后他就过了一个很朴素，所以就是去了中国，然后就开始了传福音。哈森·戴勒呢是那时候呢在宣教那边呢最特别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连一分钱呢他都没有去拿的，他就是说没有说要招金钱啦 raise fund 啊，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想法，他说我就是仰望神，他说因为我做神的工作呢不会缺乏于神的供应，他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想法，他就踏出去。他有疾病神医治了他。他本身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他的第一个太太过世，因为疾病，第二个太太也是，他自己有八个孩子， I think 他埋了至少应该是六个。所以他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他的贡献他的牺牲是很大很大。他去到了中国，然后他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去到那时候很多外国人哦，他们是住在可能就是比较coastal area， 就是海边那边的，所以他发现到这些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呢，可是他们不是跟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是跟外国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传福音，所以他就觉得这是错的，我来这边是为了中国人，所以就很大胆的离开那个整个的圈子，就开始的传福音。遇到了很多很多苦难，然后他突然间有一天他发现到，其实呢，他说为什么人家不会接受我的福音呢？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一份子。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从一个西方的角度呢，他就穿的好像中国人，他的头发就剪了好像中国人，那时候是秦朝的时候，所以他就有绑了那个尾巴，然后他刺也是刺的好像中国人，他就吃了辣子鸡丁香菜哦，这些比较重口味的哈，他就学习。所以我为什么会吃辣子鸡丁呢？我就好像哈森·戴勒那么样 OK， 所以他就进入了那个为了中国人呢，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很中国的整个的价值观跟那个环境啊，跟他的那个 culture。 所以在那个整个51年他在中国呢，他带了大概800个传教士进入中国。历史呢，这个字数呢，我不能一直的很肯定，因为有不一样的文章告诉我们不一样的。可是他们觉得呢，至少他已经呢洗礼呢，大概是25到，一些人讲说甚至是50千的中国人。他在中国有20个县那边里面 province 那边呢，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就是来帮助他，本身也是个医生，所以当他开始医治人的时候呢，他是一分钱都没有赚的，他就是全部就是，然后有中国的医生们呢也反抗他，所以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啊，可是他就是把神的福音传达于整个中国。所以当我们想到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要传福音哦，我们都有自己的牺牲的，在他的牺牲里面呢，牺牲的很大，致使到福音呢进入了一个中国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呢是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呢也是，他是在1700多年，所以1800多年是哈森·戴勒，1700多年是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呢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读吧，1、2、3，为上帝尝试伟大的事情，期待上帝做伟大的事情，这就是他的整个人生的那个 motto。 所以 William Carey 是很大胆的，他说我期待神做伟大的事情，我也要尝试为神做伟大的事情。所以因为那个 motto 呢， William Carey 从小呢一直有很多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幻想或者是梦想啊，所以他很多时候呢，他来到他的教会，他跟他牧师说，他说牧师，他说我们应该出去外面传道，然后那些牧者们的很多时候就叫 William Carey 说，他说你坐下来，你坐下来，你还小，你还小。他说如果神 要真的做他的工作呢，他不需要你的帮忙，神可以做得到。可是 William Carey 因为有那个的口号啊，或者是看见呢，他不能。所以马太福音第28章也是我们教会呢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说神差派门去到每个地方做门徒啊，所以他就觉得神我一定要踏出去。所以有一天在跟码头说呢，他看到那船啊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他心里面就开始讲说，如果我有机会跳上这艘船，我跟着那船走，然后去到每个地方我就传福音。所以有一天很年轻的 William Carey， 他是一个读书很少的，也是一个很穷的，他跟哈森·戴勒稍微不一样，然后他是做修理鞋的，不是修鞋的，然后或者是就是这是他的工作来的。然后他有一天他就踏上了船，然后就去到了印度那个国家，在那边40多年，就改变了印度整个国家，把神的福音传大于给印度那个国家。所以今天呢，那个重点呢，就是好像所说的，如果我们看历史呢，上帝使用了愿意为主牺牲而活的普通的百姓。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整个系列的看见哦，神每次应用呢，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就好像上回我问大家，谁觉得你是个普通人？那些没有举手，不是普通，是卡通，不是 OK。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普通人，对吗？好。然后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普通，可是当我们愿意牺牲呢，它变成超于普通。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可以来到一个啊？超自然的一个状况，很多时候呢是牺牲这一个字，因为某某人的小小的牺牲。那可是从一个更大的具体来看呢，也不是说牺牲是个荣幸，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是个荣幸我们可以踏入另外一个人状况啊。昨天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教会这几个月的有一个，也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教会英文堂的一群会友，然后有一个会友呢，他这个我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么辛苦的状况发生在他的生命上他今年20多岁，然后大概是八个月前爸爸因为生病了，爸爸还年轻，大概50多岁，然后爸爸就过世了。所以爸爸过世过后呢，下一个月他跟他交了7年的男朋友我本身也很认识他们两个的，也是个很好的男孩子来的。可是突然间他就觉得他不知道怎样去爱这个女孩子，他说这7年他觉得他有点疲倦，所以他就决定了把这个整个关系呢暂时停下来吧。所以然后他们接下来他们分手，所以 你可以想象到哦，爸爸过世一个月过后呢，7年的男朋友，然后本来是明年要结婚的，他们就分手，他就很崩溃，他就很伤心。所以爸爸过世一个月过后，男朋友分手，4个月过后呢，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呢，在槟城的时候，他那天他妈妈要出去外面买东西，他说妈妈竟然我回来我带你去买面包买你所要吃的。妈妈讲不需要你忙你的东西，他说我每次就是坐摩托自己出去，可是也不知道呢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妈妈坐摩托出去呢，然后被罗里撞到。那时候呢他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是他的隔壁邻居跑进来讲说妈妈出事了妈妈被落里撞到。他去到那边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已经过世了，在马路那边。所以6个月少过6个月呢，他失去了他的父亲母亲，也失去了他最爱的那个男朋友。所以那时候呢他是个信神的人，所以我知道可能在座你们会想说哇，如果我们信神呢，为什么那么糟糕状况会发生在一个人生命呢？我不会解答，我最简单的解答就是说，我们人生呢，我们有好有坏，是全部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你不是说你信了神呢就永远没有坏事发生的。我不是说我信了神呢我打每一场羽毛球我都生的，没有的。我不是说我信了神呢我就没有生痛啦，我就没有。 可是我所知道说，无论在我们怎样的痛苦呢，因为我信了神，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呢，最大的改变呢，有时候不是外面的改变，是心灵里面的改变，是你突然间会看得到说那个角度不一样啊，神会软化我们的生命，还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历程。可是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呢，她就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她说，牧师，我不能再信神了。她说我不能，她说我怎样会相信一个神六个月里面呢带走了我爸爸妈妈，我的男朋友不要跟我结婚，我们已经谈明明要结婚了，突然间跟我分手。她说我怎样可以相信这个神，这个六个月里面我失去了全部的一切。所以我还记得当天我跟他打个电话的时候呢，他是很崩溃，他是没有信心的，他放弃全部。然后隔天呢是他的那个追思会吧，第一个追思会呢是在星期日，可是当天我不能祈祷，因为当天星期日是忙了，像今天过后又去 Cheras 啊，又做领袖啊团队的训练啊什么一大堆，所以每次都是 很晚才完了一整天的。所以当天我就是怎样都抽不出时间，可是我说我星期一我一定会去。可是我感谢哈，他的小组的两个领袖，那时候是 Nelson 跟 Jack，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我们正在栽培的另外一个领袖 Carmen， 他们是三个人星期日呢，他们就去到了那个追思会，让我们去到追思会呢，跟他陪伴了四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半的时间。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告诉我说，她说牧师，我那时候是不能再相信神了的。她说你知道吗，牧师，突然间我看到一点的希望，我看到一点的光线，是当这三个人他们陪我四个小时半，他们跟我一起哭，他们买晚餐给我吃，他们坐下来跟我谈话，他们这四个小时半呢，因为他们与我在一起，给我看到一个光亮，说哎，可能神还是存在的。所以有时候我想到哦，我们都是普通人，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做出一点点的牺牲，有谁四个小时可以陪伴的？如果真的需要，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嘛。有谁可以坐下来跟一个人哭？可以吧？有谁可以买晚餐给一个人？可以吧？对吗？有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人，可是我们做出一点点的小牺牲，我们就帮助来到一个超自然的状况。在这个女孩子的生命里面呢，突然间她感触到说，牧师，当天呢我决定我不要抛弃神。那今天的她呢还是在一个潜意的一个状况啊，昨天她有来到教会，然后我真的很盼望有一天她可以走出那个阴影。当他走出那阴影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呢将会是个很大的祝福给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全部所经过的，然后有神呢跟他一起走出来的那个阴影的时候呢，他可以帮助很多可能在生命很痛苦的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的信息就是那么简单，他简单性就是说，神就是运用我们每一个人。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决定做了一个小小的牺牲，我们就是付出了那个一个 tax， 一个笑，一个用啊，或者是一个鼓励的话，可能一手是一个肩膀的拍一拍，可能有时候一个拥抱，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句很善良的话，一个鼓励的话。我们不知道呢什么时候神可以用我们最普通的一个做法，可是来到一个人的生命呢，这个生命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作为一个牧师，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突然间我会遇到一个会友呢，会跑过来告诉我，牧师你还记得吗？十年前你见了我，你所说的话，我什么都忘记了。当然了，一些我都忘记他们是谁了的，那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太多年。他说，可是我还牢牢记住，因为那一句话呢，我有我今天，谢谢你。当我们想起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贡献，可是在神的手中呢，他可以改变很多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小孩子，他把他的五饼二鱼就放在神的手中，路加福音。然后圣经说呢，当神把这五饼二鱼放在神的祷告过后呢，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他说这五饼二鱼呢就喂了几千个人，神就把它繁殖。所以鼓励每个兄弟姐妹，无论你是今天你被洗礼的，我希望你可以把那五饼二鱼放在神的手中。如果你今天是还没有认识神的，我鼓励你，可是我要你知道，相信神呢不是说哇突然间你全部东西都很好的，你赚钱也特别多，你坐你家里的车大约是不会帮着的啊，或者是你的家是不会有漏水的啊，没有，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要面对的。可是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改变。我们突然间会感觉到说啊，不要紧，这个我可以挨得过，这个我还可以喜乐，虽然是一个啊，虽然是没有东西吃，可是我还是有喜乐，无所谓，喜乐就是我的力量。突然间你可以看到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好的，我们就我为大家祷告，然后我知道等一下有个小小的机会呢，给那些受洗礼听他们见证神在他生命所做的工作啊。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到，我们每一个都是普通人，就好像 Hudson Taylor 也是个很普通，或者是 William Carey 更普通，他是个穷的啊，读书也读得很少的。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五饼二鱼，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放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呢，突然间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通的状况呢，看到一个超自然，从一个自然来到一个超自然，就是在你的手中呢，我们所做所说所活出的生命呢，带来一个更新的动力给我们旁边周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小小的牺牲，学习把我们的五饼二鱼，我们所拥有的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主耶稣，这些呢，如果我们就是很愿意的，你会祝福我们旁边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说你的爱的存在，然后耶稣，你是一个真正爱他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啊，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